岑秘协议成真，中共恐将彻底靠边站。中国交易停滞，美国银行40名亚洲银行家另谋他职。中俄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专家话只能依靠中共。粤剧名家何赛飞怒斥戏曲界现状。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对中共出台半导体晶片禁令之后，日本亦都宣布从7月23号起限制23种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出口。虽然日本并没有在禁令当中点名中国，但有舆论认为其杀伤力可能更甚于美国。
日经中文网指出，按运算用逻辑半导体的性能来看，日本的禁令涉及的23种设备都用于制造10-14纳米以下的尖端晶片产品。日本政府此举是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半导体业者检视日本禁令的细则后发现，在限制制造半导体的能力方面，日本方案对中国的杀伤力更大。美国禁止14-16纳米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而日本的禁令涉及45纳米晶片，因为日本尼康公司不能够再出口沉浸式光刻设备。自由亚洲电台25号报道说，目前全球市场上光刻机制造商只是剩下三家，分别是荷兰的艾斯摩尔及同属日本的佳能和尼康。台湾东吴大学企管系兼任讲师林修文话：，日本呢两家光刻机厂商喺沉浸式嘅 DUV 市占率比艾斯摩尔高，所以日本重手全部杀落嚟，好可能会消灭整个中国半导体嘅制造业。林修文指出，除了光刻机之外，日本杀手锏仲包括对半导体至关重要的材料，用于半导体蚀刻的氢氟酸，以及光刻机必不可少的材料光阻剂。日本这两种材料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9%。2019年，日本曾就光阻剂等三种原料对韩国进行出口管制。林修文说，没有 EUV 光刻机，最多不能够做先进卫程，但如果买不到光阻剂，所有的制程通通都做不到。网易知名财经博主互联网乱罕受益发文说，日本的半导体限制令比美国还要狠，日本已经涉及到45纳米工艺了，比荷兰及美国的限售令更严格，范围更广。视频人黄克在大纪元发文指，日本这项禁令是落实1月27号美国、日本及荷兰在华盛顿达成的晶片岑秘协议，扩大对中共的晶片出口管制，但本来日本流出较长缓冲期，在3月31号宣布从7月开始实施出口限制，给中方企业流出博弈的空间，但中共4月当面痛斥访华的日本外相林方正在 G7 港岛峰会期间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中共官媒亦跟着煽风点火，斥闹日本政府。这个刺激日本决定不客气地加入美中晶片战，中共21号宣布封杀美国的公司。两日后，日本出台晶片管制措施，既给中共一些颜色，亦是为巩固美日同盟关系。黄克判断，这一场晶片大战的下一个看点是看韩国的反应。如果韩国也被中共逼上战场，这样美国去年3月就开始策划的美日韩台四方晶片联盟就将成形。四方晶片联盟加上美日荷三边协议，中共就将被彻底排除在先进晶片全球供应链之外了，只能够在成熟晶片范围内玩下。5月25号，路透社报道消息指出，由于中国交易停滞，美国银行希望40名亚洲银行家另谋他职，以控制运营成本。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美国银行在24号通知了亚太市场的人员，由于中国市场交易放缓，他们只能够在公司的其他部门或者地区寻求新工作职位。如果在几个月内无法正常转换职务，他们将面临被裁员。 受影响的银行家大多数都是中国股票部门等职务工作，少部分来自银行和市场部门。较早前，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莫伊尼汉在论坛活动上表示，银行将重新部署一些职位的员工，因为他们需要调换工作角色。外界关注中国投资市场出现的颓势。自2021年中国楼市爆发债务违约危机以来，中国投资行业的景气程度逐年下降，一系列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内部出现恶性循环，外资呈现持续撤离的趋势。纽约时报在5月25号报道提到，房地产市场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窗口，现在已经成为危机的标志。在中国南昌市，公寓的增加速度已经快过人口增长速度。2021年之前的10年，城市每年的住房建设量增长 100%， 而人口只是增长 25%， 这个令地产行业风险升高，投资活动的收益甚微。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尽管美国和西方对中俄的压力有增无减，不过数据显示两国的经贸关系还在持续加温。星期三24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北京会见了中共总理李强，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能源经贸合作协议。米舒斯京在会见李强的时候说，俄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对此，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素对本台记者表示，其实俄罗斯目前是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虽然很多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跟随美国制裁的脚步，但是这些小的国家亦都无法弥补俄罗斯的损失，只有中共可以在经济上撑住俄罗斯，亦就是说俄罗斯目前只有中共可以依靠，他没得选。赵君素说，其实讲得好听的话，反正就是先将俄罗斯紧紧握在手上，因为俄罗斯被西方先进国家制裁，其实处于好孤立，让俄罗斯觉得有中共可以依靠。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见到中共其实绕过俄罗斯，在日本办 G7 的时候，中共在西安办了中亚五国高峰会，还模仿大唐服饰造型，然后还准备要起一条铁路直通中亚。中共就是一方面安抚俄罗斯，然后一方面趁机同俄罗斯低价扩展同他的贸易。因为中共现在经济亦都不好，所以从俄罗斯那边可以低价买到东西，然后再将更多的东西卖给俄罗斯，对中共有利，俄罗斯亦没得选，他只要让俄罗斯觉得中共是撑他的，那俄罗斯就会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同中共绑在一起，那中共再趁机落手。中共驻美大使的职位在空缺了四个几月之后，新任驻美大使谢峰在5月23号抵达纽约，他表示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亦将为改善美中关系带来新希望。一些人认为谢峰的到任是美中关系即将解冻一个新迹象。赵君素认为，其实双方都有诱因，都想要创造美中高层开始恢复互动沟通，因为对美国来讲，他不希望被人家觉得他没能力去阻止紧张形势持续升温，尤其是在俄乌战争还未有打完的情况下，如果美中能够开始一些对话，拜登政府在党内初选开打中比较不会受到共和党的攻击，那中共会不会趁机又来勒索美国，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实质的好处呢？赵君素认为，的确在美国国内普遍反对中共气氛，还有共和党定了他，所以他成日都没办法作出什么实质的让步。这一次虽然说看起来会有一些持续的互访，可能王文涛终于要同雷蒙多还有大旗见面，但是拜登政府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宣布对中共的一些高科技的投资禁令。万一中共这次又趁机去勒索，或者是提出什么更大的要求，我想拜登不敢答应。就算见到气氛比较缓和，但能够行几远，会不会被一些突发的情况打断？就好像去年本来要撤关税，后来佩洛西访问台湾，演习就没了，跟今年的间谍气球这样的事，我认为几率是很高的。 赵君素认为短期内可能会有缓和的气氛，会引起一些讨论和期待，但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只能够说他落空的机会亦很大。
近日中国粤剧名家何赛飞一段痛批戏曲界现状的影片火遍中国网络，并持续引发热议。
综合六媒报道，5月18号至24号，戏聚高平，擂响中华，中国梆子大会在山西省高平市举行。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8名梆子小演员报名，最终有来自11个戏种的20名小演员入围，除了蒲剧、晋剧、上党梆子、北老梆子等山西四大梆子外，还有秦腔、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祖梆、广东西秦戏、云南田剧的青年演员参加，豫剧名家傅美玲、粤剧名家何赛飞、秦腔名家李东桥、齐哀云等戏曲文化学者担任这一次比赛评委。在5月21号的中国梆子大会第二小组比赛中，一位来自山西吕梁的晋剧演员张君波表现了一出《清风亭》，非常精彩，但张君波的从艺经历非常坎坷。据主持人白燕星介绍，张君波被省团睇中，来到太原，每个月工资只是1500元，一直都是临时工，妻子和三个孩子还留在老家，有时一个月才能够回去一次。演戏之余，他做网约车送外卖补贴家用，发39度高烧，打吊针还在舞台上坚持表演，妻子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和他离婚。白燕星在讲述张君波情况时，一度眼含热泪。何赛飞听后亦情绪激动，他拿着个咪说，你们将我捉了去，我都要讲，这样的艺术家不保护，不给基本生存，给谁说？他眼含热泪，言语淫泣地说，你说为事业，为中国戏曲建设，哪有这么高尚的想法？他就是爱好，他喜欢，他从骨子里喜欢振兴戏曲，真的不是爱的，他就是艺术家。几百万、几千万使这么多钱拍一台戏，得了奖之后放在仓库里面，老百姓亦都看不到，戏呢？钱呢？到哪去了？讲到最后淫泣到讲不出说话。上述影片在网络热传后，引发网民强烈共鸣，不少网友被何赛飞的话打动，称赞何赛飞的演讲鼓舞人心，呼吁更多关注戏曲，确保文艺工作者的生存问题。有人说支持何赛飞老师，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戏曲没出路了，哪里会有人去学，哪里有继承人去传承。看他声嘶力竭的状态，就知道他有几痛了，敢于为艺术呐喊，为戏曲坚持的艺术家发声。好似咁样敢于发声讲实话嘅艺术家唔多啦，支持何老师。仲有人表示何赛飞老师句句吉痛人心，佢喺为戏曲发声，亦喺为基层嘅人民发声，各行各业都需要咁样敢于讲真话嘅人。何赛飞除了是电视剧演员之外，更出名的就是粤剧演员了。根据公开资料，何赛飞1963年出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1982年考入浙江省岱山粤剧团，1983年转入浙江小白花粤剧团，是该团的顶梁花旦之一。他亦因出演1984年的粤剧戏曲电影五女拜寿中翠云一角色而引起广泛注意，声名着起，自此走上影视之路。在进入影视圈后，他的代表作有《大宅门》《大红灯笼高高挂》《孝庄秘史》等，并曾经多次获奖。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